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纽约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住师正法中实修，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1998年得法，到今年已经修炼20多年了，下面从几个方面向大家汇报一下多年来的修炼体会。一、得法学法。1998年7月，我在网上看到了师父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当时就感到，哎呀，太好了，我一定要找到转法轮这本书。当晚就在一位学员家里请到了一本转法轮，回家后一个通宵就看完了，激动不已，我人生中所有的困惑都在书中得到了解答，但是并没有决定马上修炼，因为感到修炼要放下这么多东西，好像对当时的我来说不太可能。后来我又请到了出版的所有的大法书籍和师父各种讲法的录像带，我利用一切时间学法看录像，上班时一有空就拿出来看，回家吃完饭第一件事就是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许多讲法都反复看了几十次，这样两个多月后终于下定决心修炼，跟师父回家。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反反复复地强调，大法弟子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作为弟子，我从来不敢懈怠，学法中也常常被师父高深的法理所震撼。一次在学法中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业力的转化一节中说，还有一种情况，家族中祖辈上也可以往下积，见转法轮。过去这一段法看了无数遍，常常心里都有一种隐隐的感受，就是好像这家族中祖辈上似乎说的是别人，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了，法一下在我的修炼层次中显出了这句话的更深的内涵。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我们这个宇宙大穹中的王和主，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大穹大家族中的最高祖辈。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宇宙大穹中的层层众生。这一下我被极大的震撼了，震惊之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从未有过的沉重。我们如果做得不好，真是上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下对不起我们宇宙大穹无量无际的层层众生呀，不做好怎么能行呢？每次师父新的讲法出来，我都要求自己一口气至少看上十遍，以加深对法的理解，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过去每次悟到新的法理都会使我非常震撼，激动不已，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平静了，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能悟到法理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能不能做到那可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师父讲，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见红营实修。往往悟道的高深法理却不一定能做到，因为那实在太难了。当然如果悟不到法理，那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悟道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的做到法在不同层次中对我们的要求，才是真正的实修。二、参与新唐人，坚持不懈。2001年在师父的指导下，大法弟子成立了新唐人电视台，从第一期播出开始我就参与了体育专题的制作。过去当常人时对体育非常执着，修炼后就放弃了，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点东西却能用到做新唐人上。但是做着做着，我又羡慕起做讲真相专题的同修来了，总觉得做体育节目救不了什么人，每周还要花好几十个小时，真是浪费时间。师父说， 特别是你们要救度的是常人社会中的众生，那么你们就要更接近于常人社会，能使常人社会的民众都来喜闻乐见你们的媒体，那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见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这样我的心才渐渐地放下。有一次在打坐时，突然一幕显现在我的眼前，未来的一天，师尊在新唐人电视上给全世界所有的众生讲法。看到这一幕，我悟到未来真相大白了，世人都知道大法，知道师父了，那时也许师父讲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讲法了，就可能会通过其他形式，比如电视这种形式讲法。这也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做新唐人的深远意义。我暗暗地向师父发誓，无论以后碰到什么困难，我保证要把新唐人做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发誓容易，可真的做到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每次我们开大型法会基本上都是在周末，而世界上的各种重大体育比赛大多也都是在周末，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我出节目的时间。由于不能提前准备，所以每次法会我都要加班加点，常常都是干通宵，甚至在开法会期间都要想尽办法完成节目。这么多年，我没有因为参加法会而耽误过出节目。另一个难度就是和同修的配合。开始时，一出现问题，我虽然能做到忍，但心里却老是在抱怨。到后来，才真正做到了把所有出现的问题都当成修炼提高的契机。一次正赶上国际重大足球比赛，前面的比赛都做好了，到最后决赛时，主持的同修突然说要出城了。我说没关系，你带上笔记本电脑，到时候我把决赛的文稿做好，你在远程配好音就行了。但同修说车里东西太多，装不下电脑，不想带了。我说那你放在座位下面不就行了吗？但同修说什么也不想带笔记本电脑了。我当时还想坚持劝他带上，但是突然感到这是我的一个修炼的机会，就说那就算了吧，心里没有任何抱怨。回来后，我一下子明白了，你要想在这件事情上修炼，就要碰到各种各样的难度，而且必须要直接面对，不能绕开走。明白是明白了，可我在心里却对师父说，师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连配音都没有，叫我怎么做呀？这时突然脑中闪过一念，有了，我把前面同修所有的配音都找出来，花了几十倍的时间，东拼西凑，终于艰难地把决赛做出来了，效果还不错，如果不仔细听，还真听不出里面的破绽。又过了一关，我内心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师父。三，在做大纪元销售中实修。2010年刚办完全球神运不久，我突然接到大纪元社长的电话，不由分说地对我说，你来我们大纪元做销售。我在大陆是从事科研工作的，在美国也是从事电子工程方面研发的，从来没有做过销售，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辈子还能去做什么销售，所以当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就顺便问了一句，为什么叫我去做销售？意思就是我不合适，你还是找别人吧。社长接着说，我看你神运票卖得不错，做大纪元销售没问题，明天来上班。语气中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我知道没有偶然的事，就答应了。放下电话，心里却很纠结，当时我正准备找一份常人的工作，这样收入会很不错，能很大程度地平息太太的埋怨，但是时间就基本全搭进去了，而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多做正实法的事，多救人。 可是如果真去做大纪元销售，虽然算是做正实法的事了，但是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没有任何经验，能行吗？心里七上八下的。这时前几天刚刚学过的师父的一段讲法一下子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大法弟子都有一个想法，反正是冲到第一线去，再苦再累，熬夜不睡觉，什么我们都干，都能干，可是一说到经营就不行了。见各地讲法，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立刻又去仔细看了师父的这段讲法，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师父说，大家不是做什么都行吗？大家不都是从不会到会吗？那为什么大家就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把媒体搞好，它才能够更有力，更能够发挥作用？现在有多少时间都是浪费在怎么样使它能够运转下去，到处去找钱来维持，多难呐！如果大家在这方面下一下功夫，花一些力气，我说这件事情就会做得很好。无论你是拉赞助、跑广告，为了媒体的资金所做的一切，和在前台所做的都是一样的，威德是一样的。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看完这段讲法，我心里一下子敞亮了，冲到第一线，熬夜，不睡觉，这些在目前的助师正法项目中，我一直都在做着。但是现在最需要的是能拉赞助，能跑广告，能为媒体拿到足够资金的弟子，那我就应该成为师父所要的这样的弟子。虽然成为这样的弟子对我来说很难，可是还能比大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救人的弟子更难吗？想清楚了，我第二天就毫不犹豫地到大纪元办公室上班去了。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每次都是跟着老销售们在外面跑，在实战中学习做销售。我是搞技术出身的，那些电子设备不管多尖端，它都是个死的，经过对它不断的学习研究和反复的实验，最后总能把它搞出来。但是做销售可就完全不一样了，销售的对方是个活生生的人，一会儿高兴了，一会儿不知哪句话没说对他又生气了，为了让人家把钱掏出来做广告，就要不断地揣摩对方说的每句话的意思和各种心理，再用各种不同的办法去说服对方，最后痛痛快快地来做我的广告。这对我来说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我必须要全面地改变自己。因为过去的工作习惯养成了我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或办公室和实验室里，自己静静地搞研究和做实验，但是现在要求每天都在外面不停地跑，不停地接触各种人，向人家介绍我们的报纸，感到非常不习惯。我常常拿着报纸，自己觉得很有道理地给人家讲了半天，可是对方一听就知道我是个新手，什么也不懂，然后就很不耐烦地跟我说，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去做点其他有用的事情，多赚点钱去吧。我慢慢地体验到了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销售的难度，当然做大纪元的销售就更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了本地大大小小所有的车行，在这期间一有机会我就给见到的每一个人讲真相。终于有一天，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独立地在一家本田车行签了一个三个月半版的黑白广告，最后还邀请这家车行的销售经理观看了神韵。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做大纪元销售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利用做报纸接触人的机会讲真相救人，尤其是许多中国人对我们还不理解，有的甚至非常反感，这都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讲真相才能转变。几年来，我利用做销售的机会，经过多次深入细致的讲真相，使许多中国人改变了看法。有一次在车行里碰到一位华人销售员，虽然他对中共没什么好感，但是对我们的报纸也不认可。开始跟他讲真相时，几乎是我说的每句话他都很抵触，经过好多次的长时间给他讲真相，慢慢的他就变了，后来还跟我探讨一些人生的问题，甚至许多实证问题他也愿意向我请教。再后来 他干脆把我跟他讲的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理念都打印出来，贴在他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个本地的华人大富翁，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他后，我发现他也对我们的看法非常负面，不看我们的报纸，张口闭口都是被中共洗脑的那一套。经过多次长时间跟他系统讲真相，他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后来他告诉我，现在每周他都要看大纪元，也很高兴跟我交朋友。还有一位韩国的华裔车行销售，每次看到他，我也是不失时机的跟他讲真相。后来他告诉我说，你们跟别的报纸完全不一样，那些人来就是为了要钱，拿了钱就走，从来没有人跟你一样跟我聊的这么多。还有一家车行离华人居住区比较远，总经理是个韩国人，跟他讲了很多真相后，尽管没有几个华人到他们的车行买车，但是他也跟我做了广告，他说，我就是要支持你们。做销售还有个特点，就是要有恒心，在困难的时候能坚持住。有一家本地最大的本田车行，我一直跑了几年，但是他们车行有规定，不做报纸广告，只做电视和网络。销售总经理也是个韩国人，每次他都跟我说，以后你们有了电视台，需要做广告时来找我。几年时间都是这样，但是我没有放弃，一有机会我就去见他。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他们车行做了韩国报纸的广告，我心想这回有戏了，就又去找他。这时他已经升为车行总经理了，见面后他跟我说，现在我还不需要你们，也许将来有一天你把我说动了，我改主意了，就跟你们做。我就抓住机会又跟他讲真相。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见他，他正在打电话，却招手让我进到他办公室里等他。他打完电话，我正想着怎么跟他说时，结果他却先开口说 I like you， 我喜欢你，并告诉我说，在我之前有个其他中文报纸的人也来找他，30秒钟不到就让他走人了。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喜欢你，你很有耐心，非常得体，我已经决定跟你们做了。然后用了不到5分钟就跟我签了一年的整版广告。四，在讲真相中提高升华。720以后，看到邪党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我和许多弟子都自觉地参与了网上讲真相。我在网上跟各种人讲真相，从开始的没有任何经验，不知从哪儿讲起，甚至根本就不会讲，到后来对科学、宗教、信仰等各个领域的问题都能应答自如。随着政法进程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报纸、电视台、众多的网站以及打电话等各种讲真相的项目，大大扩展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舞台。当然，师父带领大家做的神运是最大的救人项目。有一次在一个展销会上推广神运时，碰到一个先生是美国人的中国女士，因为我们两家的女儿都在同一个舞蹈学校学芭蕾，所以还有点熟悉，我就主动向他介绍神运。可是还没等我说两句，他就嚷嚷起来了，所有中国的东西我都喜欢，可怎么这世界上偏偏就只有你们是在弘扬中国文化，就只有你们是最中国最传统。说完一脸的不高兴，扭头就走了。我当时没有跟他争辩，只是想这怎么办，是不是我哪儿没讲好。结果转了一圈又碰到了他，我就又找机会跟他说，哎呀，对不起啊，刚才我有点急，没讲清楚。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文化和传统，因为1949年后，真正的传统和文化都被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掉了。你比如说，马上就是圣诞节了，你来美国这么多年，先生又是美国人，肯定知道为什么美国人要过圣诞节，对吧？ 还有接下来的元旦和上个月的感恩节，可是作为中国人来讲，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咱们中国人要过中国新年呀？他一下子愣住了，不说话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时我就借机给他讲真相，我过去也不知道，是到美国来以后才慢慢地学到了这些真正的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你看，我们作为中国人要到美国来学习真正的中国文化，这不是很搞笑吗？但这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错，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人教给我们这些最根本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习俗。而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直都是礼仪之邦，我们周边国家现在的许多文明过去都是从我们中国学去的。可是你想想看，拥有堂堂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现在不仅不学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却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要其乐无穷，甚至已经到了连自己为什么要过中国新年都不知道，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吗？而神韵恰恰是把真正的中华辉煌的五千年文化弘传给全世界，这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吗？从这以后，我碰到的许多中国人都是以这个问题作为契机给他们讲真相，而每次讲完真相，我都会根据常人的反应认真思考，认真总结，哪儿讲得不好，哪个问题回答得不好，都要在以后加以改进，不断地提高讲真相的技巧和水平。对每一个当时回答不了的问题，我都要仔细琢磨，搞清楚，找到答案，绝不能让第二个常人以后再问我同样的问题时，我还是不会解答。五，在突发事件的第一念上实修。我修炼已经超过20年了，大大小小的关也过得不少，有的过得好，有的过得不好。有一次在家里做项目，用卫生间时脑子里都是想的项目上的事情，等到一起身，突然发现一便池都是鲜红的血水，十几层手指全部被血浸透，当时心里一惊，第一念就是怎么回事，身体有什么毛病了吗？然后紧接着又是一念，管他呢，反正这100多斤全交给师傅了，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了，也没管他。结果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发生过。事发后在与同修交流时，我还觉得自己当时这一关过得挺好，直到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把自己过去这么多年来修炼所走过的路再仔细地回顾一下，一下反映到我头脑中的就是这件事。我这才惊奇地发现，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这一关当时过得并不好。我是在第二念时才想起来，这100多斤全交给师父了，第一念根本就是常人的念。再往前看，发现在许多突发事件上的第一念都是我我我，我字当头，第二念、第三念，甚至多少念以后才是正念。我下定决心要在这方面实修，要有所突破。可是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真要做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发现在我身体里好像有一个自动的机制一样，每当遇到突发事件时，第一念自动出来就是我我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突破，这让我非常沮丧。终于有一次，我们当地办完神韵后，我装了满满一车的厨房餐具到下一站神韵的演出城市，可是我的本田旅行车刚刚出城一个多小时，变速箱就烧掉了，停在高速公路旁。下一站的演出是我们的大厨弟子给神韵做饭，全靠这一车的厨房餐具。我当时的第一念就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餐具按时运到，绝不能因为这些餐具影响下一站的神韵演出。当时的时间非常紧迫，可我却非常冷静。这时坐我车的另一位女同修还给我加码，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坐了你的车。我不为所动，迅速理清思路，打电话联系同修送来了另一辆旅行车，同时又联系了拖车公司来拖车，一切都进行的似乎非常顺利。不到3个小时，我又开着另一辆旅行车上路了。当时我连夜赶到下一站，把餐具交给同修时，心里无限的感慨，这一次我终于在这个突发事件上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自己，没想车坏了怎么办，修车要花多少钱等等。 当然，这离我的修炼目标，在每个突发事件的第一念上，100%出正念，还差得很远。我会继续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实修。六，大法弟子只有精进一条路。我现在是全职在做讲真相项目，除了做电视专题、本地的大纪元销售，还负责部分美东南神韵推广视频的制作和神韵的采访报道，以及一些协调工作。在家里还要做饭，经常碰到几个项目都要同时交差，却来不及完成，搞得焦头烂额的状况。因此多次想过，要是能够有分身该有多好呀。最后没办法，就只有每天减少睡眠时间，很少在2点以前睡觉，经常是夜里3-4点才睡觉，每天减一顿饭，只吃2顿，甚至有时候一天也不吃一顿饭，最忙的时候2天不吃饭，只喝水。奥运会期间，每周做奥运专题达120个小时，虽然做大法的项目非常辛苦，但是我心里却很充实。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宇宙中到地球上来渡人的那些个神，都是选择在地球上的人还不太败坏的情况下来渡人的，渡的还都是复原神，辛辛苦苦的花费那么大的精力，也仅仅是把人的复原神渡出3界，而且还渡不了几个人。今天大法师父是在宇宙有史以来最败坏的人世上传法渡人，渡的又都是人的主元神，而且还要把人渡回到宇宙大穹王和主的位置上，这在过去宇宙的历史中是从来没有过的，是众神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真的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如此巨大的反差，宇宙中的众神都对师父所做的这一切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我们身为大法弟子，难道还不应该更珍惜这万古机缘吗？我们为什么要救度现在的世人？因为在宇宙10000年的漫长演变过程中，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放弃了各层宇宙美好的天国世界，跟随师父层层下走，直到人这儿。可是，如果他们不能在这宇宙正法的最后的关键时刻得法得度，10000年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随着旧的一切解体掉。我们大法弟子只是比他们多走了一步，虽然我们现在是得法了，但是如果不能兑现誓约，精进到最后，就会跟他们一样，也会前功尽弃。所以摆在我们大法弟子面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没有退路，只有实修，精进到底这一条路。最后，我想用师尊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你们现在谁也不用说我伟大，我这个师父怎么样，你们将来回过头来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们开创的。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那就让我们在师尊的开创中尽一个小粒子的微薄之力吧。以上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19年纽约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一心只为救众生》，作者印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于2011年得法之后，就开始为媒体写文章了。我当时是在一家电台工作，因为当时电台在筹备资金，不要求旅行，所以允许我们在家工作。这样我有更多时间为英文大纪元的印度网站写文章。我同时给报纸写文章，趁出门的机会收集素材。这样工作了2年，后来电台资金没有到位，我觉得总这样做也不合适。为了能给英文大纪元做事，我放弃了很多其他机会，我心想的是救众生。在给大纪元做的时候，体会到的能量、思维、智慧 都是做其他工作所没有过的。我知道为媒体工作是我久远的誓约。我们曾经尝试办印度的大纪元报纸，但是没有成功。我在印度能做的只能是给英文大纪元写文章。每篇报道，每次旅行都是讲真相的机会，也帮助我在修炼上提高。后来我搬到另一个城市，我找到一个工作，每个月工作15天，剩下的15天专门给我们的媒体做。我一心想为媒体工作。2014年4月，我到纽约接受两个月培训，回到印度后搬到首都新德里，因为我们的媒体希望在那里有记者站。我需要在生活中做很大的调整。前几个月我没有合适的住处，夏天很热，也没有空调，睡在地板上。接下来的九个月，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同时为英文大纪元和新唐人供稿。我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我需要背着大大的摄影包，搭乘印度拥挤的公交车。很多时候采访在路上都要花很长时间。工作一天下来，晚上睡觉的时候腰酸背痛，不知道是不是摄影包造成的。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要修的。第二天，我又积极投入工作，采访和联络都很顺利。到一个新的城市做记者，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那里没有学员，我也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现在回想起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当时我觉得修得很苦。师父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选自《精进要旨二》路。六个月后，我们的媒体决定停止这种供稿方式，不需要我在印度报道了。我失业了，因为资金紧张，也辞掉了一些其他工作人员。我很沮丧，我一心做媒体，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变化这么大。我当时离纽约那么远，想问谁也问不到。我在新的城市怎么待下去啊？需要付账单，怎么办？因为有师父看护着，我半个月内就找到了工作，我的经济状况一下得到缓解。随后的两年，我的工作需要每个月到印度的一个不同地方出差，这样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城市讲真相，在火车上，在机场都可以讲真相。就在我的新工作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媒体又开始联络我，让我做全职，说是要在印度建立新唐人。因为过去在媒体的一些经验教训，遇到过的艰难情况，我心怀不满，对管理层不信任。我是可以做，但是我不信任他们。我担心再遇到麻烦，而且担心自己遭受损失。我觉得自己经历的已经太多了。我虽然在发传单，也参加大法活动，但是忘记了对媒体的誓约。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恭；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开始兼职做一些媒体的工作，每天下班后写稿到半夜。后来参加了媒体的集体学法和交流，感到修炼的紧迫。 我又找到了救人的初衷，那种能够救人的踏实的感觉，觉得自己又能够沿着履行誓约的方向走下去了，每天都能够感觉到修炼的变化。我在常人工作中能学到很多，但是却没有类似的感觉。再次体会到大法的力量，我决定把手边的工作完成后，就全职在我们的媒体做。师父说，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你看得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选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我参加印度新唐人时，没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我在家工作。我们过去没有针对印度观众写东西，现在尝试着针对他们写，看看如何能够吸引流量。一天，在新德里的街上走着，我突然看到很多法轮从天上落下来。我意识到，师父是要用这里的新唐人电视台救度印度的人。因为我们还没有在印度上演神韵，新唐人就是师父给我们的救度印度人的礼物。我意识到正法进程在飞速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完成誓约，正法也必成，师父有办法。现在师父是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修炼的同时圆满自己的世界。一个月后，其他学员加入印度的媒体，他们订立公司规章制度，设立了办公室。三个月后，我从新德里搬到班加罗尔，开始招募常人，因为需要写手和编辑，我们的学员人手不够。从招聘到培训，到制定有效的工作流程，每天对我们来说都是修炼和增长知识的过程，因为我们从完全不懂开始，但是我感觉头脑清晰，能量充沛，头脑中有很清晰的指令，我觉得一切都和我的修炼紧密相连。我们也有意识地向常人员工讲清真相，教他们练功，但是他们面临很大挑战。我们的两名编辑都遇到困境，一名编辑父母的房子和商店被烧了，另一名经常遇到各种小的事故和很多家庭麻烦。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有责任，所以用善心照顾他们。他们因为不修炼，所需要和遇到的问题都是常人的事。一名编辑经常生病，我决定鼓励他读《论语》，鼓励他练功。一天，我问他想不想和我一起打坐，他是我们工作中的主力，我想用正念支持他。后来他告诉我，我们一起打坐时，他感到好像包裹在一个温暖的毯子中，这坚定了他对大法的信念，体验到大法的超常力量。师父说，你们讲清真相的作用，必然会起到一种连锁的反应。当一个人一旦明白真相之后，他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大法这么好。明白了真相的人，有的可能会动念要修炼，有的人会很同情， 有的会用行动来支持。这些讲真相中所带来的反应，也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扩充者。选自《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们制定了有效的工作流程，长期的培训计划，但是内部有许多心性考验，无法完成目标。这时，我妹妹的订婚取消了，我的家庭观加大了。我们地区的管理层要我们去参观越南办公室，接受培训和指导。越南有一个大办公室，他们的修炼环境很好。集体发正念的时候，我看到清理了很多东西。交流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虚荣心很强，在常人中觉得自己工作很有成绩。我跟不精进的同修之间也有矛盾。我后来认识到，整个这些情况都是我自己修炼状态的反应。我去参观越南办公室之前，执着于用常人的方法做事，只顾做事。越南同修帮助我认识到，每一天修炼标准都在提高，我们不能用常人的方法解决问题。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和修炼有关。过去我是可以不睡觉也要找时间把工作做完，但是对于学法练功就没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没时间完成2小时的五套功法，在我也没什么，只要参加集体学法了，我就算完成任务了。这样的态度会反映到我周围的环境中。在新唐人办公室遇到问题时，越南团队的经理总是提醒我多花时间学法，但是我当时还有常人的执着，我想去找时间看电影，完全没有社交生活，让我感觉不好。我的责任很大，每天要管理照顾很多人，包括他们的生活中的事。我只有更精进，没有其他快捷方式。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我把学法时间增加了一倍，每天学法4个小时。等我从越南回来后，我的妹妹跟原来她订婚的人结婚了。在她订婚、分手又结婚这件事上，我体验到大法的神奇力量，祥和的气氛笼罩着参加婚礼的每一个人。我头脑中经常回想着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取代了头脑中其他杂念。我悟到，如果精进地做3件事，如果我一心想着救人，其他的事情都有师父在管。有时我们学员会担心常人生活中的事情，忘记了其实那些事情是和我们的修炼有直接关系的。要想理顺，也唯有修好自己。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与修炼有关。师父说，这些事都是常人社会的工作，工作不是修炼，但是你的修炼会反映到工作中去。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还说，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选自《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 媒体讲真相的内容让印度数百万人有机会看到，有的视频触及到上千万人，每一个数字意味着大法的力量触动了一颗心。这些视频帮助印度的学员接触到更多的人，他们有的邀请我们学员去学校和其他地方介绍大法。因为我们媒体集团运作上陷入危机，印度新唐人关闭了。我搬回新德里之前，他们让我去几个城市写学员的修炼故事。我意识到，师父是让我去这些地方讲真相。回到新德里几个月后，我又来到纽约总部，接受三个月培训。我现在是纽约网络组的写手。我觉得媒体是一个特殊的修炼环境，特殊的地方。生活、工作、业务，每件小事都需要按照法的原则来指导我们去完成和规划。这不是一个小事，过去是没有这样的地方的。这些专业人才通过常人社会媒体的形式，以无私的心救度众生，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未来的人会仰望。让我们消弭分歧，去掉不满，珍惜这个机会吧。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